好，继续，请看那个讲义的137页，注脚85。这刮胡印是5分律的哈，跟补充讲义第4页的4分律是差不了太多。我们请看刮胡，一样是注脚85的刮胡三看几个，圣严法师的印度佛教史，都700节集，主要是一开始是因为有人讨钱，就是一般在佛陀的时候，比丘、比丘尼就是出家众去外面，主要是托食物了啊，不是托钱的哈。跟我们现在也不太一样哈，跟我们台湾好或是大陆的那种习惯不一样了。你们懂我说的意思吗？哈，就是现在可能他不会跟你说他需要食物，而是他需要的是钱嘛哈。事实上在这种风气也有传到美国去啊，就是在纽约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新闻，就是在纽约的市区里面，有些因为那个美国总统跟大陆最近算是友好嘛，所以他给大陆的签证是1签是10年，观光签证好像可以待3个月或多久，就是等于说你办了这个签证10年，就是可以无数次进出那个美国，所以就有一批人一批身穿出家人的衣服的人，那到纽约是一样是去化缘，可是他们是化美金嘛，对，他们而且也听说蛮省的啊，所以他们就可能住外面这样，住路边啊什么的。不过他就是可能是有目的的哈，就是一定的钱之后就回去。好，那这题外的一样看为这个注脚85这边啊，就实践是非法的哈。这事实上是蛮细微的，就是蛮知末的啦。事实上，第一个是什么？脚沿境嘛，哈，就是可以放盐到那个脚气当中。那基本上脚沿境这个看了2个版本，实际上圣严法师这边是有点跟5分律跟4分律是不太一样。如果在5分律呢，是第一个是什么？盐跟姜合共数斤，就是可以一起隔夜了哈。在4分律注补充讲义第4页这边呢，它是得与盐共数了，所以像圣严法师这边是就是不知道他可能依据是不同版本的哈。那这没有关系的哈。那第二个是二子敬呢，就是说，过午它到底是怎么算？我们知道以前那个算那个日出日落呢，是正午的时间是用竹竿嘛，哈，那看到的影子，如果正中的话是没有影子嘛。可是如果你过午是到底是怎样？他用2只手指的宽这样，这个2个手指头影子还在2个手指头里面就可以吃了，超过就是不行哈，这个叫二子敬。那第三个是聚落就是说，可以到别的地方吃啊。时间在还没过午时间，没有超过时间之前，你可以到别的聚落吃。那第四个住宿区就是在同一个范围的界内的比丘，他可以不用一起布萨不送戒了或者那第五个就是这四跟五事实上是差不多。四跟五，第五个是说，假设你不在界内，那就在开会的时候你在，可是你没有出席，那可是你只要事后跟你说，那也是可以的。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哈。 那第六个是说依照以前的惯例啊，第七个就是说，就是还没有发酵完整的牛乳，就是还没去脂的牛奶呢，要先摇一摇。好，所以第四个是那个可以接受金钱啊，主要是从第十个衍生出来，上面九项然后这个是十四非法的内容，也是七百节集所要讨论的事情的。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就是关于五分律的那个不明呢，这东西有点多了一点。好，我们请看补充讲义第七页哈。就主要是这边导师是认为五分律呢，补充讲义第七页，这个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这边啊，第七页哈，有看到哈。那五分律呢，或者又叫做弥沙塞律了，那在汉译现存的，它的全名叫弥沙塞部河西五分律呢。那弥沙塞就是翻译的音嘛，事实上就是化地部的广律。那导师是讨论这个河西这两个字啊，有看到河西吗？就弥沙塞部河西五分律啊。事实上他导师觉得这河西两个字，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有看到吗？弥沙塞部河西五分律，题目中的河西二字意义不明嘛，所以他这边我这边只是跟你说，这可能是导师去推论的哈，导师推论的哈，所以有兴趣可以在应该导师是认为在倒数第二行，应该是从弥沙塞河西部五分律了。导师认为是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名字，应该是这样，而不是弥沙塞部河西五分律，而是弥沙塞河西部。有看到吗？倒数第二行，但弥沙塞河西部五分律被误写为，所以河西两个字才没办法解释的哈。我只是稍微跟诸位分享一下。好，我们接着请看一下那个十四非法嘛，那就是之后呢一样，请看为讲义137页，就是阿育王时代有所谓的大天五士嘛。那大天五士看一下注脚86，主要是在说明声闻圣者说阿罗汉到底是不是已经断尽了烦恼。那因为大天在说事实上阿罗汉并不是究竟，所以他有这五件事嘛。我们直接看那个瓜佛二圣严法师的解释，于所诱了，就是说阿罗汉虽然没有淫欲烦恼，可是他还会漏失不尽。那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有那个天魔啊恶魔将那个不尽倒到那个罗汉的衣服上了，也有这个说法，所以是于所诱。那无知呢，无知有分有染污有烦恼跟没有烦恼的无知的，那阿罗汉还没有断尽不染污无知，那这个也是后来说的习气的哈，就是说阿罗汉可能还有习气。第三个是有欲嘛哈，那已有随眠性跟触非处两种，随眠性就是跟烦恼的相应的，然后就是他没有烦恼那种已的哈，可是阿罗汉他对处非处，处就是有没有道理，还有非处就是没有道理嘛，这个为圣者才知道了哈，就是这样子的做法是有道理或没道理，阿罗汉事实上没办法骗通一切法，他可能对烦恼跟烦恼相应的疑他是没有的，可是对其他的他还是有疑惑的哈。好，第四个是他令路，就是说阿罗汉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已经证了阿罗汉，必须要人家跟他祭别，要佛跟他说，像这边有举例的嘛， 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还有神通第一的目犍连，都是佛跟他们说，他才知道，哎，他已经知道已经证了阿罗汉的哈。第五个是道因生故起，这个是蛮有趣的。道因生故起，这个是说，哎，因为大天每天没事啊，就说苦啊苦啊苦啊，人生就是苦啊。人家就问他说，啊，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就说，哎，道因生故起，因为我一直想苦，就会升起四生地中的苦地嘛，就会观苦，那知道苦，就知道是无常苦。空无我嘛，所以就是圣道，所以他每天都要在那边讲苦啊苦啊苦啊，所以就五件事情去说明，去争论或去讨论，哎，所谓的阿罗汉到底是不是究竟啊？好，这是刚讲的十四非法，还有大天五事，没有问题哦。好，我们接着再请看一下补充讲义的第五页。接下来我们再稍微看一下，或许诸位 也熟悉啦，不过我们就稍微再看一下，就是阿难跟迦叶之间的关系。在补充讲义的第五页呢，这边也是引出印顺法师《印度之佛教》里面的内容，科判还有注脚，基本上是依福言佛学院师生的作品的哈。那大家是不满阿难的情况，当然已经很久了哈。这个第一个就是，事实上佛要入灭前呢，要入灭前的三个月，就是有稍微跟阿难讲了一下，可是可能据经啊或是律典记载，可能阿难那时候太伤心还是什么，没有注意，还是没有听得很清楚，所以他没有请佛注释嘛，所以这个就被大家是指为只说阿难不如法，他犯错了。那事实上在阿含经里面也有提到，这一开始佛慢慢年老了嘛，他开始选侍者的时候呢，他有跟大众说他需要一个侍者，结果大家都看向，那经典的记载是大家都看向阿难，因为他觉得阿难最适合当侍者，结果阿难既然没有自己反应，跳出来说我要当佛的侍者，所以这之后呢也被大家说这样子是不如法的。事实上很多事情啊，那接着这个在补充讲义的第五页这边呢，导师这边有举一些杂含经里面的内容。那在杂含经的1139还有1140都有提到了哈，就佛教阿难迦叶替年轻的比丘说法，可是大迦叶总是说，有比丘不喜欢听他说法，为借口了哈。那这个内容事实上并不是很明确，直接跟阿难有关系的哈，看起来了哈。那第二个是在杂含经的1138经，这个主要是有两个，就是目犍连的徒弟还有阿难的徒弟在讨论法义。那这故事有点连贯，这个场景也是那时候佛在休息，那阿难站在佛的后面帮佛扇扇子嘛，那大家是来了，大家是佛的叫大家是跟年轻比丘说法，他也是回了上面那一句啊，就是有一些比丘不喜欢他听到他说法，他会说你为什么这么说，那佛就大家是就跟他讲说，哎，我之前听到有两个弟子，就是目犍连跟阿难的弟子，他们互相在讨论在争吵，那听到这些的时候，阿难就接着说嘛，在讲义这边，讲义第五页这边最后一行，阿难就说，那时候阿难是站在佛的后面嘛，就说，这尊者稍微忍耐一下，这些年少比丘那少智，然后就是智慧还不够了，所以你要忍耐一下。那再请看第六页，那迦叶就他就用什么回答他呢？也说这个用台语好像蛮贴切，说你点点啦 就是说你先不要讲话，不要让我在僧团当中问你事情。他就是导师的意思，就是用大众的力量去抑制阿难，哦，那他的讲话有点锐利，很直接啦。若不知有佛在，就是说因为那时候佛还是在那边，啊，阿难巴那三善子嘛，所以这个是在佛寺的时候就有的情况了。第六页讲义第六页，那接着在杂含经的1143经啊，这个就是这个情况呢，就是阿难跟迦叶呢，他们刚好经过比丘尼，经过比丘尼的金色，那他们要去一个地方嘛，啊，一起刚好都经过一个比丘尼金色，所以那迦叶呢就先为比丘尼说法。那这个比丘尼呢叫偷罗烂陀比丘尼呢，他不喜欢，他就批评迦叶说他以为他能力不足了，所以就说他好像就是导师这边有问题，如范增而在真师家脉，就是好像是学艺不精的人到一个我们一般的说法就是在什么关公面前耍大刀一样嘛。那可是阿难事实上就是后来为自己辩驳嘛，所以他就举了佛事实上对他很赞叹他的修行，乃至他去见佛的时候，佛还让伴座给他坐啊，那最后也是得到阿难的认可。这个是主要是这部经的内容。那在十诵律就是受窘于女众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说这个都是阿难的关系。为什么是阿难的关系？跟阿难有什么关系啊？对啦，因为阿难求佛嘛，让剃度女众的。那在十诵律这边请看一下注脚20，这边是在说明大迦叶他刚好去托钵的时候，那也是这个比丘尼偷懒陀比丘尼，他走在大迦叶前面嘛，所以大迦叶就跟他讲说，这用台语也是蛮贴切，你跟他近啊，不然你我鬼啊，那样就是说你走快一点的，不然就让我过嘛。啊，结果那个比丘尼就回答说，啊，你本来是外道，你有什么事要做那么赶吗？看起来是蛮有趣，他就他有时候就回他，你这拍杂波，我是不怪你。这是绿的文吗？我是怪阿难这样子。好，那我们请看回补充讲义第六页哈，导师这边稍微做个小结了哈。就是大迦叶尊者他是比较行头陀嘛，他头陀第一，他比较严肃了哈，他喜欢极尽处嘛哈，那为年长苦行的出家人所尊重。那阿难是多闻第一嘛，他主要喜欢度化众生，那也喜欢祥和，那为青年一代的所依靠啊，一个比较对女性呢是有点轻视的，那一个是求佛让女众出家，所以个性上是很难沟通的哈，沟和。另外有也可以参考一下，就是阿难跟大迦叶的一些故事，事实上也可以参考一下《华严经》第三册这边哈。那这边事实上有大概导师有比对其他的版本的哈，比对其他版本大概有10项吧，我觉得都大迦叶举罪啦，举阿难的过失大概有10项，不过导师后来有整理出3项啦，我稍微写一下。 那第一个是关于戒律的问题啊，就是佛有在晚年有说，戒律应该蛮事实上蛮多的，他就说，哎，事实上小小戒可以舍了。那阿难没有问，那哪些才是属于小小戒？所以后来呢，大家这就说，哎，如果佛所制的没有制的就不应该制啊，已经制的就应该遵守了，就是这样。那第二个是有关女众的问题，就是求佛度女众出家嘛，因为那时候是大爱道，就是佛的姨母呢，阿姨，因为那时候佛的母亲在她出生一个礼拜之后就往生了，就剩她阿姨照顾她。那时候大爱道摩诃婆舍婆提呢，她也希望出家修行，所以她就来拜托佛，求佛好几次，佛都没有答应。所以最后阿难就跟佛说，哎，事实上是他就像你的亲生的母亲照顾你，佛应该要报恩。那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哎，事实上女众出家也是可以修行解脱真阿罗汉，所以最后佛就同意了。第三个是属于是佛不周，就是对待佛就是当事者的时候比较不如法的地方。第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没有请佛住持啊，就是佛要入灭前三个月已经有告知阿难他要入灭了哈。那第这边我写的是踏佛衣，就是有一次不小心阿难踏到佛的衣服袈裟。那第三个是药水没有给，就是可能他没有听到，阿难没有听到了哈，所以有兴趣可以回去看，详细读完这一篇，就是阿难过河斋。好，这边以上是属于阿难跟迦叶之间的互动了哈。那接着是一样在第六页哈。第六页就是富罗那尊者的哈，那主要是在佛灭后的第一次劫集之后呢，尊者富罗那又引了500个比丘从南山来哈。那时候大众就跟他讲说，哎，事实上法跟律、达玛跟毗那也已经劫集了，那就应该要承认这样子啊。那富罗那就说，哎，事实上诸大的阶级法，那他当然同意。可是我有听到佛说过的法，也应该要受持嘛。所以他就跟迦叶互动，互相讨论了哈。那讨论的内容大概内数内主等八次，那五分力就做七次的哈。那富罗那尊者是因照佛制的哈。这个接着看第七页哈。他认为说佛已经制了嘛，又开了开许了，那认为说已经开了，那表示就是可以的嘛。那假设是说，哎，虽然是开了可是又制，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假设认为佛开许说可以是有时间因缘的哈，时间因缘的，所以现在的时间因缘已经不是开许的范围之内了哈，所以应该要恢复到一开始的状态，就开又制的哈。那我们请看一下补充讲义第六页这边的先看一下注脚24，第六页注脚24。导师认为这个富罗那尊者长老呢，事实上不是所谓说法第一的了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24哈，有看到华语集第三册这边第三行哈，他认为这个富罗那尊者呢，长老呢，就是世尊早期化度的第七位比丘耶舍四有之一的富罗那，跟说法第一应该是不一样哈。好，我们接着再看一下注脚的25，就关于内主在五分律讲七件事情嘛哈。第一个内宿就是在寺院可以主藏饮食， 那第二个是在寺院煮东西，那第三个是说自己煮的，第四个是不用受自己可以吃这样子。那第五个在补充讲义第七页这边，就自己取果实，还有就吃水受，就是都是自己动手了哈。第七个，如果人没有人剥壳哈，也是可以自己剥壳来吃的哈。哇，嗯，哎，所以看起来好像以前过得也蛮不错的哈，有人帮你剥皮啊什么。那所以好，我们看回补充讲义第七页了哈。所以富罗那跟加瑟他们就是各行自己认为的这样子。那在升起律摩诃升起律就大众部律嘛哈，就认为说，哎，加瑟已经结集完了，那叫请另外的一千比丘进来，因为有其他的维系的戒律的争论了哈。总之呢，500劫集导师认为是属于少数人的劫集的哈，比较属于少数，没有得到全体比较多数人大众的同意的哈，这是不可否认的哈，就是没办法否认的哈。那我们请看一下注脚的28哈。那我们刚有讲了哈，刚是导师的说法，那在注脚28四分律嘛哈。在注脚28的内容，我们请看第三行比言嘛，就是富罗那尊者跟大迦叶讲说，你们之前我尽可忍此事，唯除八事，就是他们已经讨论之前已经结集的内容，他是可以承认没错，可是有8件事我是从佛听从佛说的哈，一直不忘。那八件事就是接下来他要讲的嘛哈，内疏内阻等等哈。那我们看一下，接着看后面大迦叶的回答呢。哎，情如实如所说，就是实际的情况是像你说，可是因为为什么呢？就世尊是以实事古贵实事，就是说，哎，那时候可能那一年丰产的不好，就是欠收，所以那时候谷价米比较贵，所以大家很难吃到食物，也而言相对而言就很难去化缘乞讨到食物嘛，所以他听许就许可可以有这8件事嘛。可是现在呢，现在是现在的情况是物价就是丰收，就是很丰收啦，所以饮食很多嘛，所以佛还自不听嘛，就没有又说哎不听许的，就是没有开缘的啦哈。所以他们就是在这边争论说到底是要依哪一个，因为一开始佛有自又开源，那开源又有止，那大家是不是比较坚持的哈？比较坚持，就是要依之后的情况了。我不知道你诸位有没有听过那个有的，就会强调说，事实上你知道早起诸天时嘛，诸佛是日中一时嘛，所以他们会跟佛学习，也强调日中一时。早上吃是特殊的情况了哈，有的会比较强调这一点哈。好，那这个就是迦叶跟富罗那的争论哈。好，那我们请问有没有问题？好，我们请看一下讲义的137页哈。讲义的137页，这个从迦叶富罗那，这个是属于佛或是佛灭后嘛？那在700劫集是十事非法，那之后又有所谓的大天无事，那接着他是开始讲哦，从第一个阶段怎么分化的哈？第一个阶段怎么分化？ 起初就是沿恒河东岸以费舍里就是皮舍里为中心的东方系呢，慢慢的演变成大众系大众部，那以西方系的上座门啊互相抗衡，就互相张力吧哈。那传说在大众部有大圣经的哈，这个当然很难去证明哈。不过从大众系本宗统一，就是大众系他们各部派的本宗统一，就是一开始跟之后的，就是大众部再分出来的那些部派呢，事实上他们的主张都是一样的。他们有哪些主张呢？就是后面所讲的哦，像佛身无漏、佛寿无量、那佛威力无边、一因说一切法、一念知一切法。那这些我们看一下注脚的88哈。注脚88是事有照嘛哈，玄奘译的《义部中论论》。本宗末宗同意意义，他现在应该来说了哈。那本宗同意，我们看一下第二行哦，就是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还有经部，它属于本宗同意。说这四部所讲的内容，就是我刚念的啊，就像佛身无漏嘛，佛寿无量等等，这个属于这四个是属于本宗同意的，都一念知一切法等等哈。好，那再请看为本文这边138页哈。这是属于大众部系的啊，大众系的这个传承。那有关佛菩萨圣德的赞扬，也就是大圣思想的法性深论嘛，可以说是他们唯一着力就是努力的地方哈。那另外除了这个之外，除了赞扬菩萨还有佛的圣德之外，他们对流转幻灭的解说，也是比较强调是心性本净啊，或见性成功，这个跟大圣法是很有相关的哈。所以起初呢，就是在部派分化的时候，事实上不见得一定会有大圣经的哈。可是大圣法的基本要义已经相当的完整了哈。这是属于第一个阶段嘛哈。那接着到了阿育王时期呢哈。阿育王时期啊，大天他说那些武士呢，大天武士说那些事实上就是扬大抑小，就是要赞赏大圣法哈。那大众系的教化区呢，慢慢的向南移入东方的央伽多罗，传说有大圣经。那央伽多罗，我应该是在这个，请看一下那个补充讲义的第三页哈，第三页这个箭头在毗舍里下面有个央伽嘛哈，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再东一点呐哈，不过目前找到的那个位置可能这个是最接近的，就是大概是再东一点这边，央伽多罗就是央伽嘛哈，在靠毗舍里再东一点，不过它是现在是画在它的下面呢，有看到吗哈？对，所以应该是在东一点，这个应该好好的在，如果有办法跟现代的地理位置哈结合，是好像目前找不到这种地图了哈，好像这个就是跟现代。好，我们再请看回讲义138页这边哈。那摩诃迦展言到摩诃那陀，还有大天到摩西沙曼陀，这个是属于比较南部的哈。如果你们要看这个在地图上，大概就是这个画区这边了哈。安达罗王朝是下面这边，你有看到那个第四页的地图这边，从上面再一下这边呢，大概是这个区块里面的范围哈。有看到大众部吗？大众部分化为下面这里，这里就是属于安达鲁王朝的时候的那个区块啊。反正呢，就是大众学派所到达的地方，都是大圣盛行的根源地哈。我们再看为138页这边哈讲义。 那安达罗的学者啊，修学者呢，传说他们是用南印度的方言来集大圣经啊。总之呢，可以说就是大圣法最开始在努力弘扬大圣法的，就是大众系的圣者们啊。好，接着这是属于大众系嘛，哈，接着是属于在佛缘二世纪以后的，在上座系分化的情况是怎样？我们接着看讲义这边哈，在佛缘二世纪，迦王时代，在西方的上座系，所以你们也可以就是还是对着这个讲这个地图，补充讲义第四页地图看的哈。在上座系有一分人倾向大众，那就是所谓的分别说系。有看到分别说系的，比较属于中印度的，中印度的分别说系。那这个系统呢，流行在大陆上。那这个不是这边的大陆，就不是中国大陆了，就是印度大陆了，印度那个地方有化地引光法政部。不管是分裂的缘起啊，还有圣典的内容啊，都是蛮接近大众系的啊。这个是导师的推论的哈。那在佛缘三世纪啊，中印法难之后呢，那这两个系统就是大众系跟分别说系的关系更密切了哈。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中印法难哈。请看补充讲义的第七页这边，这是从一样是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之开展这边揭露出来的，翻到第八页哈，在阿育王之后呢，印度事实上就因为阿育王是全统一的全印度嘛，可是之后呢，事实上印度就有一些动乱啊。那社会情况这么混乱，所以佛教一定会受到影响，有中印度还有西北印度法难的传说。那中印法难主要是在嘉勋王朝，那他的国王破法了，叫佛沙弥多罗。那阿育王传有说到，就是这个国王他杀害众生，毁坏僧房，并侵害到北印度的色迦罗哈。那舍利弗所问经有这样的传说，在法显的《摩诃僧祇律诗记》也有说，中印度就中天竺二王破法，沙门必知都走到四处流窜这样。那导师认为这样子的传说应该是言过其实啊，应该是。就是说他可能说的比较严重了，那导师是他的说法是下面嘛，就是但佛沙弥多罗举行婆罗门教的马迹，在当时流行的宗教中，从孔雀王朝的特重佛教慢慢转到比较重视的婆罗门教，这是比较可信的。应该说事实上破法或是危害出家人，事实上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啊。重点是，本来可能以佛教为国教的，变成以婆罗门教为主要的国教，这应该是比较可能的哈。因为失去了那个国王的支持嘛，所以佛教地位慢慢就下降。多少一定会有受到压迫或被排斥的情况了哈。那在西北印，就下一段就是西北印的法难，主要是其他人的入侵而造成的哈。好，我们请再翻回来啊，不是再请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30。这边啊，中印法难啊，这是从上座系分化成说一切有系，然后那接着西方的上座系又分为独子系跟说一切有系两个，有看到哈？ 那独子系呢，那是以居舍弥为中心，那分化到恒河流域，那也有进入到大圣系的故乡，所以有倾向大圣。大圣系的故乡是指哪里？大众系的故乡，毗舍离嘛，哈。所以他也是有说，哎，文殊师弟，就是释迦佛的老师的哈。那居舍弥呢？地图上也很难看得到。不过我在以佛法研究佛法当中，导师有说到了哈，就是在乔萨罗国，请看一下那个普通讲义的第三页这边，先看一下乔萨罗国，有看到吗？哈。那它的东南方呢，有一个叫婆娑国，那这边没有秀出来，大概东南方啊，它的首都叫做居舍弥啊，所以大概是在乔萨罗国的东南方有一个首都啊，有一个国的首都叫居舍弥啊。好，好，接着请一样再回来我们的讲义3138了啊。真常唯心论的完成也跟独子系很有关系，这是属于独子系。那接着是说一切有系嘛，那在说一切有系呢，如果我们看那个地图是在西北方嘛，在犍陀罗那个位置，说一切有部嘛，就补充讲义第四页的那个在西北方犍陀罗那个位置叫说一切有系。好，我们再看讲义的138哈，在这个系当中呢，说一些有系当中，它有流出重金的譬喻师，他的思想是倾向大众分别说的。虽然老师用大众分别说，事实上这是讲的是两个系统的，一个是大众系，一个是分别说系的。那他举的像譬喻尊者啊，从犍陀罗到结盘陀这一线。那这个是往北啊，就是在地图上看不到，再往北，再往北这边，在乌藏那帕米尔到西域的卓俱迦田语这边，这属于这边的。哎，我这样画看了，从这边上来，他已经超过这个地图，可能这边西域嘛，大概是从这边过来，这地图看不到了啊。像那边有举譬喻大师是有也称为菩萨了哈。那在说一切有部的律呢，他也有提到善财是贤劫的菩萨，所以重经的譬喻师呢，事实上是跟大圣也有相关性的哈。那除了重经的譬喻师之外呢，还有在139页有讲到的是。众禅的瑜伽师他们比较多是谈论自己得到自证的内容像僧伽罗刹、弥度路师利都传说是菩萨。那比较跟菩萨道无缘的是迦斯米罗的众论派的啊，迦斯米罗也是在犍陀罗再上去的哈，再上去的也是属于那个附近啊，属于那个附近。所以基本上在说一切有事说一切有系这边导师有说到三个，这个里面有分成三个，有没有看出来？一个是什么？重经的嘛，重禅的，还有重论的。那在注脚的92呢，注脚的92这边初级大圣这边有讲到古代的持经譬喻师像法救是有弥多路师利还有僧伽罗刹。诶，我们看一下对回去本文这边讲的是什么众禅的瑜伽师，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觉得这两个有没有什么有什么两个是一样吗？一个是众禅，一个是重持经的譬喻师， 啊？我是有找到那个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哈，394页这边，导师是说在初期，传入到中国禅学是属于说一切有部中譬喻系的禅呢、啊，所以就等于说他们也是就是这样子的瑜伽师呢，事实上也是属于重经的譬喻师、啊。他们两个是有相关的，就是像僧伽多罗还有弥度入师利这两个，事实上他们这两个呢，事实上两个都有了，他们不是只有重禅，他也是有重经，也是有譬，就是这两个系统是一致的。那在好，在注脚88这边呢，事实上在玄奘译本译部中论呢，译部中论呢在。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334页有提到，这个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论书了啊，传说了啊。那事实上有在汉译有三，还有其他的两个版本。第一个就是罗什翻译的叫《十八部论》啊，第二个叫真谛译的《部旨译论》啊，提供给诸位参考。好，反正说一切有系主要。主要有可以说为三，它里面又分为三个偏重不一样的哈，有重禅、重经、重论的哈。好，我们接着请看139页这边哈。从声闻学派的分流上看呢，菩萨道可说是从大众系开始提倡的哈。因为佛法的普及大众啊，在家慢慢多嘛，而发扬起来。那以佛的修行还有果德为赞扬的对象，然后升起，哎，佛也是人呢、啊，那我们也是人呢、啊，那如果我们要成佛，我们应该怎么做嘛？哈，就会升起，哎，有为者应该要如是，要应该要成佛的那种自尊心呢、啊，在那时候的当时社会情况。的要求或是需求下呢，慢慢形成菩萨法。那这个不是只有大众系，虽然是大众系开始提倡，可是遍及到所有一切学派嘛。刚刚有讲的，像说一切有系中的持经的譬喻师，还有重禅的瑜伽师等等，都有说他们有传说是菩萨嘛。所以慢慢的就会扩展到全部的印度，那为一切学派。先见者所赏赐嘛，不能看，不能把菩萨法或是大乘法认为是少数人的猜想啊，一说，也不能看作是空中楼阁，一点都没有意义这样子，甚至说是后人，就是后代的人所编造的。那导师认为这个是，应该不能抹杀啊，应该不能这么想了哈，不能抹杀这种。大圣或是菩萨法啊发展，或是他弘扬，或是他出世的那种实际情况了。好，我们接着再看解说哈。就菩萨倾向的声闻分流这个时期呢，就是那时候还是有声闻嘛，主要还是声闻啊。不过就是内心慢慢倾向于菩萨道哈。各派的修学者呢，有的专修声闻的修行，还有他的行果嘛，哈，实践声闻法而得成为阿罗汉等等。那有的是专门赞扬或是推崇佛陀的行果。那自己修行自然还是依着声闻道了哈，可是比较多有的就会外现声闻，内密菩萨行。菩萨跟声闻，事实上这两个法呢，事实上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矛盾的，不过大体上还是互相依重而合的。在部派的分区来说呢，就是专门从事菩萨道的研究或是实践者是大众还有分别说系这两个系比较多了哈。那在北方的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也是跟大圣很有关系。 在佛缘四世纪以后呢，菩萨道更深，这个时候才以菩萨为主的佛教时代而产生。那这个时候也是南方在安达罗王朝还有北方贵松王朝这南北朝这两个时代。好，我们请问有没有诸位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从第四章嘛，我们第四章讲什么，就从学派部派分裂来看大乘。导师最后有讲到嘛，一开始是大众系，可是事实上分别说系也是很有关系，还有说界有系的持经的譬喻师等等，都跟大乘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那请问诸位有什么问题吗？
请教法师，那个大天武士啊，他那个整个就怎么会就说这个他的那个由来跟他整个的那个怎么会去讨论到这个问题就对了，对这个部分我不太了解，谢谢。
因为就是那是这个人啊，这个人叫大天嘛，就是他认为身闻圣不究竟，所以他一直在僧团内部说这五件事情，他所遇到的这五件事情。那有兴趣可以，就是我们注脚这边虽然是截录啦，可是你可以前后文翻一下。如果你婆沙不太熟悉，可以先看一下圣严师父的那个印度佛教史。主要就是因为有大天这个人去说出来这五件事情，他认为哎，这五件，他说这五件事情重点是要说明哎，小声闻圣还不够究竟啊，这主要是这样。还有，好，我们没关系，我们下午还有点时间呢、啊，还是有问题也可以写下来。那我们早上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一下，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大众请起立。